欢迎收听《希望之声》年轻不留白节目。时间是匆促的，岁月流逝，一去不返。别让忙碌与压力阻碍了你享受青春的美丽。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我是启慧。如果日常生活几个方面的压力与烦恼令你透不过气，此刻给自己一个悠闲的空间，将心门打开，让启慧为你打打气，暖暖心。让我们在这短短的30分钟与主爱相遇，使年轻不留白。美国有一个知名的篮球教练叫约翰·伍登，他提醒球员专注所能做的事，运用所拥有的一切，不要去担心那些自己无力控制的事物。日本一位79岁的老婆婆，丈夫过世后便一个人独自生活，成了孤独老人。她平时喜欢跳舞，却因为有一次不小心受了伤，只能在家休养。休养期间成天感叹现在身体这么差，真不知道这把年纪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他儿子看见母亲郁郁寡欢，除了担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儿子住的地方离母亲家很远，每次来探望都要开1个小时的车。柴田婆婆的儿子喜欢写诗，怕母亲孤寂，就劝他也尝试写诗打发时间。儿子说，妈，你不可试着写诗吗？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阅读，文笔也挺好的。柴田婆婆摇了摇头说，我从来没写过。但在儿子不断鼓励和劝说下，柴田婆婆92岁的时候，终于尝试提笔写作。她透过反复咀嚼自己的心境，将生活的感悟融入诗句中。由于生活阅历丰富，她写的诗用字简单生动，内容积极乐观，贴近人心。写的诗很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味道，例如他曾写过一篇名为《储蓄》的短诗，诗里头写着，我心中储蓄存的是他人的善意，变的是寂寞的时候就去提取，顿时生意黯然。你也从今天开始这个储蓄，那好处肯定养过养老金。写诗写得很好，充分展现老人成熟和智慧，带给人许多的启发，经由投稿到报社之后广受好评，不久有了粉丝，有了诗迷。本来他儿子还要经常要大老远前来探望，向母亲嘘寒问暖之后，因为柴田婆婆写了那么多的诗词，又有那么多的读者，就叫他儿子没事不要来，他可忙着呢。几年后，柴田婆婆以99岁高龄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人生别气馁》，销售量超过100万，成了畅销书。他所写的诗朴实无华，充满了百年人生的感悟，还略带了一点诙谐，成为日本诗坛的奇葩。柴田婆婆找到了可以贡献人生的使命，就在使命中刚强，重燃生命的活力，不再把自己交叠忧郁悲观，她一直活到101岁。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要我们用信心胜过世界。如果对上帝没有信心，不是用信心的眼光看待所遭遇的事，就会一直陷在忧伤的情绪里面出不来。凡有 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所罗门说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动有时，跳舞有时。人生是哀动和庆贺的交替，人生没有意外，也没有碰巧，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预知和护理当中。上帝既然将大地悬于虚空，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也将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。无论遭遇什么事，都要有因信而有的乐观。哪怕遇到让自己悲伤的事，陷入沮丧时，在苦境中要记得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有句话说，上帝若不免除你的苦难，必赐恩典帮助你承受。我们的心里要有这样一种甘美的思想，就是主正怀念我们。主已经应许，总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。虽然眼前愁云满布，我知道主还是怀念着我。忧郁症是许多现代人所罹患的文明病。有人说过一句话，悲伤与境遇相称的忧郁，而忧郁是远远超过境遇的悲伤。你的处境不用那么悲伤，但是当你陷在里面时，你就永远出不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陷在这样的忧愁里，让我们依靠上帝，在使命中刚强起来。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，等候上帝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上帝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主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又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诗人说，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上帝对我们所受的忧伤都有应许，主没有不顾我们，他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，是赐忍耐安慰的上帝。人生在世虽有苦难，但要更多想到上帝的爱，是上帝那不肯放我们的爱，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安息在他里面。诗篇91:4，诗人说，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要受安慰。看似不幸的遭遇，顺服万事都能做的上帝仰望他，不要自己跌倒，绝望巨人的领地里，而被巨人关进灰心的城堡里，而是要在忧愁中定义寻求上帝，打开上帝的话语，静心阅读。保罗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诗篇94:19，诗人说，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，就使我欢乐。又说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的安慰。耶和华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安慰。上帝是我们的安慰者。亲爱的朋友，为何我们要在我们心里面烦躁呢？我们要仰望上帝。当生命中的悲伤如同浪潮席卷来的时候，要记住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永不改变。我虽行在忧患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是的，上帝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们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有位牧师他说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最坏的事情也会有所圆满的结局。主知道我们所受的，他赐下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他是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。当我们向主祷告，与主交通，他就赐下安慰。上帝不但拯救我们，把永生赐给我们，他还要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能够正确地面对悲伤。不要因为忧伤过度失去了属灵的益处，而要从其中得着正面的造就。当人生不幸临到我们时，学习停止把注意力放在所遭遇的痛苦上，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学着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教导我如何度过。有位牧师他叫做普里杰，他是一位布道家，17岁开始讲道。他知道他的绝志奉献将使他与名利绝缘，但还必须不断地走访各地，四处布道，会不停地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困境，但是他都甘愿摆上。婚后他和妻子经常过着拮据的生活，但夫妻两人嫌伉俪情深，以基督为一家之主，同心侍奉。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。有一天，他被某个城市邀请去竹林那里为期2周的布道会。他把妻儿留在岳父母家里，那是一次成功的兴奋会。聚会结束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要与妻儿相聚。当他打电话时，接到不幸的噩耗，他岳父家发生火灾，全家人丧生火窟，无一人幸免。 当他赶回家时，他的亲友都担心他难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。有人担心他会精神崩溃，有人想他会埋怨上帝，灰心沮丧。但他的信心始终没有因为这桩悲剧而动摇，反而安慰那些前来关心他的人。在寂静的夜里，主与他同在。他在一次又一次流泪的夜晚，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生命诗歌。不住的歌唱是他在黑夜时最为难过时所谱上的一首优美动人的曲调。他写道：我有优美曲调在心中，有主的温柔慈语陪伴我，有主同行，心灵当平静。他说：耶稣，耶稣，最美之名，为我渴切的心灵，使我欢乐歌不停。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经历这样的遭遇，但是他不再埋怨上帝，上帝给他足够的信心和力量，一起承受度过一切。多年以后，普牧师再婚，他的妻子是一名音乐老师。上帝引导他们继续向海外布道。在第一次大战期间，他的足迹遍及俄国、比利时、捷克等。上帝大大的赐福他，使用他，借着他给许多人带来了属天的盼望和祝福。有一次，约翰·卫斯理说：上帝埋葬他的工人，却继续他的工作。不要因为悲伤而忘了主对我们的吩咐。当我们转离幽暗，担负使命，喜乐的荣光就会展现。有一位姐妹，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但是不知怎么的，就发现丈夫要跟他离婚，甚至提出诉讼。她实在不敢相信，跟丈夫已有20年的婚约，突然之间丈夫要跟她离婚，甚至是一定要跟她离。但这位姐妹深刻的明白，这不是上帝所要的婚姻。她说她不离婚，告诉律师说不要再说离婚的事。他的婚姻他要自己挽救回来。他爱他的家人，他爱他的岳父母，也爱他的丈夫。也不知什么原因丈夫会突然跟他离婚。但是在他不知所措时，他将所有的一切呈到上帝面前。他祷告再祷告，难过时也祷告，也将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丈夫摆在上帝的面前。有时为他深感心疼，但是看到他将一切交给上帝时的信心又令人动容。他说：我不看现在的遭遇和问题，无论如何我相信上帝的能力大过一切，我要继续的祈祷。他相信上帝的能力大过一切，他会守护他的家庭。他也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苦难与磨练，正在试探着他，试验着他。他不放弃抓住上帝的手，也常常借着直播、歌唱，讲上帝的话语，带给周围的人许多的祝福与安慰。他说：我在鼓励我自己，同时也在安慰跟我遭遇患难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诗篇42篇11节说：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，应当仰望上帝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的脸上光荣，是我的上帝。大卫在最为悲伤时说：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。 又说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，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。主许可我们遇见让自己忧伤的事，必定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，使我们行走力上加力。在人看似不幸的遭遇里，要仍旧存着信心，深信自己是在上帝的庇护之下。最后我们一起祷告，爱我们的主，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。你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你诸般的慈爱发怜悯。你医好伤心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。求主你教导我们正确接受和乐观的忍受，让我们忧伤痛苦的事不叫我们放任自己活在远超过境遇的悲伤里，而是在你悲伤中寻求你，等候你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回到你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里，快跑跟随你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最后我们一起聆听一首歌，爱我愿意。
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站，
听众朋友，谢谢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，对我们的信仰有兴趣，欢迎你写信告诉我们。电台的地址是 qihui@vohc.cn。 我是启慧，愿上帝赐福您平安喜乐，拜拜。